姐妹平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与我们同在。你在这里做宝座掌王前，悦纳我们弟兄姐妹的敬拜。你也在我们的心中做宝座掌王前，照亮我们的心，用你自己柔和谦卑的性情来充满我们，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让我们来读你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动工，让你的话语都落在好土里面，让我们的心是你耕种的野子，让我们的心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让你的教会在这里一同高举你，一同彼此相爱，让你看到你劳苦的功效。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做一个感恩的人。啊，牧师上次分享说，我们啊要摸摸自己的里面，神有没有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改动啊？那我摸自己的这个肚子摸了半天，我觉得我里面实在是觉得我们实在是要向神感恩啊！神赐给我们这么丰丰富富的恩典，神赐给我们啊、这样一个属灵的家庭啊、我们一切的需要神供应我们，神时刻与我们同在，我们实在是要做一个感恩的人，有一颗感恩的心啊！啊，这一张照片是讲到1994年苏丹发生饥荒，许多的人被饿死。那么这张照片上的这个小孩是快要被饿死，有一只鸟在他后面等着，等小孩断了气，他就要去吃这个小孩的肉。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啊，每天有25000个人死于饥饿。25000个人是每天啊，不是每年。即使在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每八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孩子啊，每天晚上是饿着肚子上床的，吃不饱的。那么啊，我们可以从这个苦难的角度啊来思考啊，为什么有苦难？我们怎么样去帮助这些苦难在苦难中的人啊？那么这些牧师以往也有提到，也许以后也会牧师也会有更多的分享。那么我们今天不是要分享这个侧重点，我们今天的要从这个感恩的这个侧面来思考，来学习。这张照片中这两个小孩啊，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好像看到我童年的影子，啊，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吃不饱的，我想那个时候，如果你来问我你人生的梦想是什么，我想我会跟许许多多人一样的来回答，如果哪一天可以放开肚子吃饭，那就是太好了，我看这两个小孩的情况好像比我小时候还要好一点，他们能够坐在这个水泥地上，那个时候在我们乡下。水泥那是奢侈品，水泥是这个文明的象征，是现代化的象征。我是没有水泥地住的，是住在这个泥土地上的。一年有大半年是打赤脚的，这个冬天很冷的时候是穿鞋子的。那我就在身边去反思，现在可以放开肚子吃饭了，现在也有穿不完的鞋子了，我太太给我买了好几双鞋子，放在盒子里面都还没打开呢，来不及穿呢。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神这样丰富的供应我们，我们有没有感恩？我们每天活着有没有感恩？圣经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就当感恩，我们有没有？我们是不是还是为一些小事在那里怨天尤人，为一些小事争吵，为一些小事不平啊，为一些小事斤斤计较，七上八下，失去平安，失去喜乐，这样子在这世上过一生值得吗？今年3月22号，华盛顿州发生泥石流，埋了一个村，30个人死亡，13个人失踪， 所谓失踪就是埋在里面还没有被挖出来啊。好，这张图是照那个泥石流发生之前的情况，每一个小红框就是一个房子，里面住着一户人家。那么这个大的黄的这个框呢，就是被泥石流埋的这个范围。那么当这个泥石流突然发生啊，这个烂泥汹涌过来的时候，这个高度有二十多尺，大概有两三层楼房那么高，一下子就过来啊。有一对老人坐在椅子上在那里聊天啊，突然这个泥石流就奔驰而来，把他们给埋了。那么这个老汉拼着命终于把自己给挖从烂泥里面挖出来了，爬出来了，但是呢他的老伴已经来不及了，就这样过去了。那么还有一家呢，这个女主人请了两个装修工正在修理他的房子，这个泥石流突然呼啸而来，把他们全给埋了。所以生命实在是很脆弱，生命很短暂，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不能保证明天我们一定会活着，车祸也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生病我们很多的好几位朋友这个生病得癌症很快就过去，我们实在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那么我们每天活着，我们有没有感恩，还是在那里埋怨，在那里抱怨没有好好享受神赐给我们的时间，或者在那里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情是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的。今年3月8号马来西亚航班370在飞往北京的途中突然就失踪了，飞机上239个人估计是已经全部遇难。那么就在这个飞机失踪的那个礼拜我正好要去北卡出差，我礼拜三一早要走，那么礼拜二的祷告会就有一些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希望我所乘的这个飞机不要失踪。那么感谢神保守，我也是平安的回来了。那么回来以后我摸摸自己的这个书桌摸摸这个书桌上的那些论文那些书籍，我就想到那个马来西亚航班上的人他没有办法再回家，在自己的家里面走来走去，他没有办法再摸摸自己的书桌看看自己的书，他也没有办法再给他亲人一个拥抱，已经没有办法了，一旦发生就已经来不及即使他说我出10万美金能不能再给我一年时间让我跟家里人度过一年美好的时光，已经没有办法他说那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出10万美金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再陪陪我的家里人，也已经没有办法，过去就过去了，来不及了。所以生命很短暂，生命很脆弱，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每天能够活着我们有没有感恩，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是不是还是为一点小事我们失去平安失去喜乐失去家庭的和睦，在那里争吵，在那里自我中心失去家庭的幸福，这样值得吗我们在教会如果为一点小事我们在那里相互抱怨相互埋怨批评闹矛盾为一点小事失去教会的和睦失去教会的合一，这样值得吗？所以我们每天活着有没有感恩，我们今天能够来教会来敬拜神，我们有一个爱的大家庭，有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在神的恩典中一起敬拜一起赞美一起歌唱，我们实在是要向神献上感恩的心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再一起来，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切戒，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神命令我们要感恩，神说我们是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切戒，我来落的时候你来切我，你来落的时候我来帮你，互相切戒，心被恩感心常常被恩感动，来感颂神 来感谢神来歌颂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那么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常常的谢恩，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属定的旨意。那么还有我们有一颗感谢神的心，能够帮助我们合一。牧师前两个礼拜在分享关于恩赐方面的教导，牧师有很好的教导。那么这一段经文牧师已经有很好的讲解，我就不重复。他主要就说到圣灵写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赐他信心，赐他医病的恩赐，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圣灵把许多的恩赐赐给教会，赐给弟兄姐妹，那么我们怎么样用这些恩赐来彼此的配搭，一同的来服侍神，一同的来彼此服侍同被建造呢？要有一颗感谢神的心才能帮助我们合一。所以如果你有某方面的恩赐，那么要感谢神而不是骄傲别人如果有某方面的恩赐，我们是不是妒忌他们，而是向神感恩，为他们的恩赐感恩。比方说某个弟兄某个姐妹他有唱歌的恩赐，那我们为他感谢神，感谢神赐给我们教会有这样的恩赐，感谢神能够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如果某个弟兄有治理的恩赐，有治理教会管理教会的恩赐，我们为这样的弟兄感谢神，感谢神把这样的恩赐赐给教会来治理教会让弟兄姐妹的益处。那么弟兄姐妹们有教导主日学的恩赐，我们也为这些弟兄姐妹感谢神，让我们的主日学越办越好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得造就。所以为自己的恩赐向神感恩，为别人的恩赐向神感恩，感恩能够帮助我们合一，感恩能够带来和睦，感恩能够带来和睦，感恩能够带来合一。好，我们要感谢神赐给我们才感恩赐牧师给我们关于恩赐有很好的教导神把各样的恩赐给教会，让我们彼此配搭，一起服侍，同被建造。恩赐是神给我们的，刚才我们看了，都是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所以这里的经文说到，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想象一下，一个人他长得很漂亮，那么他这个漂亮是哪里来的？是他努力勤奋得来的，还是天生的？黄国兴弟兄，今天我们的主席，你的儿子长得很英俊，他这个英俊是天生的，还是他自己努力流汗这个勤奋得来的？上帝给的，对，感谢神。这个杨家有你初长成，养在深贵人未识，那么天生丽质乃志气天生丽质是天生的，是不是神给的？那么一个人如果他的 IQ 很高，他的智商很高，他的智商是谁给的？是他自己流汗流血努力得来的吗？叶弟兄，你的女儿上这个 MIT 他的这个 IQ 是谁给的？从神来，感谢神，你这个你比林彪更懂。林彪说我的脑袋很灵光，是爹妈给的实际上爹妈又是谁给的？是神给的，是不是中国人说天才天才天生我才必有用，所以是天生的，是神给的。关于这个股票投资有这么一首打油诗，就说到进股市学投资养百万进去，养白劳出来开到宝马进去。这宝马呢我后来才知道中国人把这个 BMW 翻成宝马，就是开着这个豪华车进去，骑着自行车出来。进去时想发财，出来时想发疯，握着双枪勇敢进去，挤着双手投降出来，拍胸昂首进去，抽着耳光出来。抽着耳光什么意思吗？就是哎呀我真该死把这个儿子的学费都给输掉了，我真该死把老伴的养老金都给输掉了。想学巴菲特进去被扒拉成皮出来，可见这个股市的竞争有多么的激烈想要在股市成功是多么的困难。那么这个想学巴菲特进去，这个巴菲特是谁呢？他的英文名字叫 Warren Buffett， 他是全世界第二富的人，他的这个资产是 身价值634亿美元，他是股票投资方面的天才。他1956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然后开始办自己的投资公司。那么那个时候，如果你给他10000块钱，让他帮你投资的话，到1995年，我只查到一本很老的书，是只有到1995年的数据啊。他这10000块钱就变成125个 million，就是10000块变成1.25亿美元，所以他是一个投资的天才，大家都很敬佩他。但这位老人还是比较谦卑的，他说 ：“You think I am gifted? Well, take me out of America and stick me into Afghanistan, then you will really find out how gifted I am。”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哪里有什么天才本事？我只不过是因为生长在美国的缘故。如果我是出生在阿富汗，我哪里还会有什么本事？这个话也是对的。如果他是出生在阿富汗的话，也许这个早年就已经被苏联的炸弹给炸死了。如果苏联的炸弹没有炸死他，可能后来就被美国的炸弹给炸死了。也许被这个塔利班已经打死了。如果侥幸活下来，我想十有八九没有上过学，不识字，文盲，也更谈不上股票投资。所以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们也常常提醒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老大叫 David， 老三叫 Joy。 我们有时候跟他们讲 Don't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如果 Daddy Mommy 没有来美国的话，就没有你们了。我们在中国的话只能生一个小孩，那就只有姐姐，没有你们的。所以要有感恩的心。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业，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阿们。这是一幅多么喜乐多么美丽的图画，我们来向耶和华欢呼，来向耶和华歌唱，我们称谢进入他的名，称谢进入他的门，我们赞美进入他的业，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这样来称颂他，来感谢他，是一幅多佛多么美的图画。所以一个感恩的人是一个喜乐的人，是一个常常歌唱的人，常常敬拜，常常赞美的人。一个感恩的人生是一个喜乐的人生。好，还有呢，一个感恩的人是一个蒙福的人。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主啊，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救了我的眼，免了流泪，救了我的脚，免了跌倒。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业，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阿们。所以我们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们所赐的一切厚恩呢？我们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他的名，我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我们向神献上感恩，就是向神献感谢的祭。英文有一句话叫 Blessed is he who is thankful always。我十多年以前读到这句话，我实在觉得很有道理啊。Blessed is he or she who is thankful always。一个感恩常常感恩的人，实在是一个蒙福的人。我在这个电脑上 Google 一下，打进去啊 ，The benefits of Thanksgiving。这个一打进去就出来一长串啊，大概有我没有仔细看，我只看了两三个 page 啊。有许许多多的 page， 一长串都是讲到这方面的研究，就是研究表明感恩带来益处，感恩带来健康的益处，感恩带来心灵健康的益处。所以我在这里只是列了几个例子而已啊。科学研究表明感恩能够增强你的健康，研究表明感恩能够带来很多的健康的益处啊。一个感恩的态度导致身体上和精神方面健康方面很大的益处。这里说到哈佛大学研究表明感恩的心带来精神的健康，心理学研究证明感恩的 许多的益处，要 count your blessings 啊，感恩数算你的恩典，能够提高你的健康，能够增强你的免疫力啊。感恩有很多的益处，包括睡得好、身体好、精神健康啊。我相信你的人际关系也会很好，你的家庭关系也会很好。感恩能够增加你这个心脏的健康。这个 ABC News、NBC News 这些都是美国最大的这个新闻机构，都有这方面关于这些健康研究的报道。那么《华盛顿邮报》有这么一个报道，就说到感恩的孩子，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作为感恩的人，感恩的孩子更有幸福感，对他们的生活更满意，他们人际关系很好，跟朋友跟家人有很好的关系，他们的成绩更好，他们比较少被物质享受所捆绑，他们比较少妒忌别人，他们比较少得忧郁症，他们更愿意为社区服务，更愿意回馈社会。对大人也是一样，感恩对成人也有数不清的益处，包括心理上和生理上的益处。所以我想神要对这些科学家、对这些心理学家、对这些社会学家说，你花了许多年的时间做了很多的研究，你的研究证明感恩有益健康，很好，但是我不是在2000多年以前就已经告诉你了吗？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实在是充满了智慧，神实在是一位智慧的神，圣经有很多智慧，就像圣经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神的话实在是真的。所以让我们多多的读圣经，好好的读神的话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帮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做一个感恩的人。好，有一颗感谢神的心能够帮助我们在苦难中得胜。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阿们。这个人叫 Nick Voychuk 牧师也提到过他中华也提到过他。那么庆城借过一本书，就是关于这个人的书，我把这本书看完了，很多帮助这个人他生下来就没有胳膊没有腿，他曾经三次尝试要自杀，因为他很孤单，生活又不能自理，别的小朋友叫他怪物，叫他外星人，他没有办法融入人群，他觉得他自己也是家人的包袱，家人的累赘，他被负面的思想所彻底的淹没，他感到绝望，他活着没有派头，所以他还自杀，但是呢，自杀没有成功。我想一个没有胳膊没有腿的人想要自杀成功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的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常常为他祷告。那么后来神的爱摸着了他的心，圣灵动了工上帝恩典临到他，改变了他的生命，他开始走出自己的小天地，他开始试着去关心别人，去爱别人，去帮助别人。他长大以后他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布道家，他四处布道，他去到南非，在南非布道，关心南非的穷人。他在南非他就发现了有很多的穷人，很多的病人，他看到有些病人比方说是食肉菌这样的病，就这些细菌是可以吃人的肉，他看到那些小孩的病人身上有开放性的伤口，他看到这些得艾滋病的垂死的病人，有大人也有小孩，很痛苦。他看到很多饥饿的人，他们四处寻找食物，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吃，他近距离的看到这些痛苦，这些受苦的人，他闻到这些死亡疾病这样的气息，他说他亲眼看到垂死的母亲眼神中的痛苦，看到他的儿女们因着饥饿所发出的哀哭，他去贫民窟探访，看到这些人住在很简陋的白搭起来的小盆子里面，这个小盆子比我们的衣柜大不了多少， 用豹子割开啊，这样住在里面。所以他就想到，他没有胳膊没有腿，他很苦，但是这些人比他更苦。所以他就开始为自己所有的感恩，他不再去注意自己所没有的，他也去帮助这些穷人啊，为他们募捐，为他们奉献，把福音带给他们，把神的爱带给他们，把永生的盼望带给他们。所以他没有胳膊没有腿啊，这是一个苦难。他在这个苦难中为他所有的向神感恩，不再去注意他所没有的啊，他就成为别人的祝福，神就使用他成为多人的祝福，所以他就在苦难中得胜。还有呢，有一颗感谢神的心，能够帮助我们彼此饶恕。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有一个弟兄，他在教会啊，教会里面认识了一位姐妹，那么后来他们就结了婚。那这位弟兄呢，他以前得过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后来用药物控制治疗就已经好了，但是要一直吃药。那么后来结婚以后呢，他就有一段时间停了药，停了药以后呢，他这个精神方面的病他就又发了，就住在医院里治疗。那么这位姐妹她的太太呢就跟他离婚，他去法院告他骗婚，然后就跟他离了婚。那么这位弟兄就可想而知，这个又生病住院，又离婚，而且太太又告他这个骗婚，他就觉得很痛苦，他就对前途很绝望，整天活在痛苦里面，活在恨里面。他就觉得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太太没有去帮助他，没有去关心他，反而要跟他离婚，要私底下离了也就算了，还公开的去法院告他，告他骗婚。所以他就觉得他这一生就完了，他这个女人毁了他一生，所以他就很恨他，活在恨里面。因着这个事情，他有十年之久离开教会，十年之久没有去教会。那么后来有爱主的弟兄去探访他，后来他就再回到教会。那回到教会，他还是很恨这位姐妹啊。那么有一个传道人就去探访他，去开导他，就跟他说：“你要饶恕他，要赦免他，要凡事谢恩。”那么这位弟兄就说：“他害了我一生，他毁了我一生，我怎么能够饶恕他？”他说：“我将来如果死了，我去天堂，如果我看到他也在天堂里面，我转身就跳进地狱。”他是这么的恨他。那么这个传道人临走的时候就留下一句话，就说：“如果你想要得解脱，你一定要饶恕他，一定要赦免他，否则你一直不会有解脱。”那么这句话就抓住了他的心。所以呢，这个传道人走了之后，他就试着跪下来，因为他实在想要得解脱，他觉得这样活着很痛苦，很难受，很压抑，所以他就跪下来试着要饶恕这位姐妹，向神祷告。那么他跪下来这样祷告的时候，他觉得很委屈，他这个委屈的眼泪就一直的流，他就在神面前就口是心非的说：“我饶恕他，我赦免他。”他就是不甘心的，但是他这样嘴巴上在这里这样祷告。那么后来他这样委屈的眼泪流的多了，这个祷告的次数也多了，慢慢的他就发现他的心里面好像变得轻松起来了，他的心里面好像有一点放松了，有一点宽大起来了。他慢慢的觉得心里面好像升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这样的一种温暖，这个温暖好像一直在呵护他的心，他觉得他的心里面慢慢的有光照进来了，所以他就尝到了这个祷告的甜头，他就尝到了这个饶恕的甜头，他就说他祷告这条路是走对了，饶恕这个方向是对的，所以他就继续的这样的祷告去饶恕这个姐妹，去赦免她，然后呢也凡事谢恩，这样的祷告。他一祷告，他的里面就越来越被主照亮，他一祷告，他的里面就越来越多的平安。他说他慢慢的他就明白了一个真理，就是说饶恕跟赦免是一个属灵的奥秘。这个属灵的奥秘就是说，他去饶恕那位姐妹，不是让那位姐妹得益处，是让他自己得益处。他自己首先得了益处，他自己解脱了，他自己被释放了，他自己的心灵得了医治，他自己的心灵里面开始有平安，有恩典，有光了。所以他再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他以前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为那位姐妹饶恕， 现在是心甘情愿的为那位姐妹饶恕那位姐妹，他以前是不甘心的啊，嘴口是心非的为那位姐妹求祝福，他现在跪下来是心甘情愿的为那位姐妹求祝福，求神祝福他啊，求神祝福领导他，他是心甘情愿的在那里凡事谢恩，他觉得实在是要凡事谢恩，一切的事情领导都有神的美意，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接着这件事情，神就让他学了一个属灵的功课，神让他的灵命成长了，神让他的心里面摸着了神，他后来就开始起来服侍神。他说他这个见证里面讲到，他现在是跟一位年长的传道人一起在讲台上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我想这位年长的弟兄将来退休以后，他可能就要负责这个教会的事工啊，这样来服侍神。所以凡事谢恩，神借着这样一件不好的事情造就了一位弟兄，让他的灵命成长，让他摸到了神，摸到了神的恩典。所以有一颗感谢神的心，凡事谢恩，能够帮助我们彼此饶恕。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神这样饶恕我们，神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爱别人，我们也当彼此饶恕。刚才建中带我们的唱的诗歌唱到，我们的主有意洗前血流盈满，永至耶稣乐别，罪人只要再次一洗就得洁白得洁净啊。当日一到，一个强盗临终欢醒，因借此前效能，我罪可憎啊，我们的罪都是很可憎，很可憎恶，不比他轻，再次也都洗净啊。主的受伤的手，受伤的足，今天在天上仍然显明。所以主这样爱我们，让我们也彼此相爱；主这样饶恕我们，让我们有感恩的心，我们也彼此饶恕。圣经教导我们要感恩，那么这个感恩不只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健康、心灵的健康啊，个人的益处，更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感谢主的人是主的见证啊。我们这段经文一起来读：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我想我们要做主的见证，要散发基督的香气，那么这个香气之一就是一个感恩的心，做一个感恩的人。我们在上班的地方，我们是一个感恩的人我们就能够散发基督的香气，散发基督徒的香气。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亲戚朋友中间，我们是一个感恩的人我们不要让人家说这个基督徒也这样忘恩负义这个基督徒也这样争权夺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我们就能够散发基督的香气，就是为主做见证。那么这个香气之一，所以就是一个感恩的心。我想平时牧师在这里讲到，用主的话来教导我们来造就我们，我们得到了帮助，我们得了造就，我们应该跟牧师说一声谢谢。那么有弟兄姐妹在这里带敬拜这个我们在唱诗敬拜的时候，这个诗歌摸着我们的心，神的爱摸着我们的心，我们也可以跟他们说一声谢谢那些主日学的老师辛苦的教导也许是教导我们的小孩阿瓦纳的老师默默的在那里服侍教导我们的小孩，我们也跟他们说一声谢谢。那么弟兄姐妹这个服侍饭食搞清洁卫生，我们也跟他们说一声谢谢，他们这样忠心的服侍神，服侍弟兄姐妹。还有呢，同工之间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也要为这个感谢神，感谢神这位弟兄跟我有不同的看法，让我能够看到自己的盲点，让我能够看到还有一个不同的角度可以来看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为弟兄姐妹有不同的看法，来提醒我们的盲点，来让我们有更全面的看见，我们来感谢神。那么我们也许你是在家里上班，也许你是在家里不上班，或者也许你上班，夫妻两个都上班，但是呢你比较早回家。那么当你的配偶回家的时候，你过去为他开个门，你跟他说辛苦了那这也是一个表现这个我们的感谢他辛辛苦苦上班养家活口，我们跟他说谢谢他。他做菜，他做饭，我们说谢谢他，跟他说一声谢谢。他洗碗，你跟他说一声谢谢。你没有发现我们在那里有感恩的心的时候， 感恩会带来和睦，感恩会带来和平，感恩会带来合一。我们在教会里是这样，在家庭里面是这样，在工作的地方，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都是这样的。感恩带来和睦，我们记住这一个啊，感恩带来和睦，感恩带来合一，感恩带来彼此相爱。我们感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做主的见证。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来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心被恩改，来服侍神，来报答主恩。基督为我们舍己，基督的大爱激励我们来服侍神。所以一个感恩的人应该是一个服侍的人，因为我们在那里感恩，感谢神啊，这样的爱我们，感谢神这样的恩待怜悯我们，我们心被恩改，要来服侍神，心被恩改，要把神的恩典流露出去。所以一个感恩的人应该是一个服侍的人。好，我们今天分享了这十个点啊，我们要来再来复习一下。我们请这个主席郭鑫帮我们读一遍好吗？郭鑫的嗓门比较大的，从第一点读到第十点好了。
是，神命令我们要感恩。第二点，有一颗感恩神、感谢神的心，能帮助我们合一。第三，感谢神赐给我们才干恩赐。第四，有一颗感谢神的心，能帮助我们谦卑。第五，感恩的人是喜乐的人。第六，感恩的人是蒙福的人。第七，有一颗感谢神的心，能使我们在苦难中得胜。第八，有一颗感谢神的心，能帮助我们饶恕。第九，感谢主的人是主的见证。第十，感恩的人应该是一个服侍的人。
好，谢谢。好，我再分享一两个小小的例子来巩固一下啊。我们大家一起学，我自己也在学。有一个单位啊，他要招一个人，那么有几个人来申请，有几个人面试。那么面试之后，这几个人在一起开会，要决定要雇哪一个人。那么他们就发现这几个应试的人素质都差不多，这个 qualifications 都差不多，不相上下啊，都比较优秀的，也都比较能干的，都适合于这个工作的。那么后来他们决定挑了其中一个，为什么要挑那一个呢？他们说有好几个人都这样说，当这个面试结束的时候，他站起来的时候，他说thank you。他说了谢谢，另外两个都没有说谢谢，他说了谢谢。他们觉得他是一个感恩的人，将来这个团队 teamwork 的时候，与同事相处的时候，一个感恩的人是比较容易相处的，会这个给这个团队有一个正面的影响，一个 positive impact， 能够帮助大家 stay positive， 能够帮助大家有一个正面的这个态度，彼此帮助，彼此服侍，一同来同工这样一个态度。所以我想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自己来学习做一个感恩的人，然后我们带领我们的儿女成为感恩的人。我们去餐馆吃饭的时候，有招待来帮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要多多的跟他们说谢谢。我们的小孩有时候每上一个菜就大声的说谢谢，有时候让我们都觉得有点不大好意思，好像我们有时候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我们是在要饭似的，来一盘菜就大声的说谢谢，三个小孩一起说，来一盘菜就大声的说谢谢。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态度，让他们从小知道这个毛主席讲过一句话，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不是对的啊，榜样的力量不是无穷的，我想只有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的力量但是也是很大的。所以呢，父母自己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我们不要一回家就在那里埋怨老板怎么不好怎么不好，埋怨同事怎么不好啊！我们一回家就这个埋怨牧师讲的不好啊，或者是主一些老师讲的不好，这样对他们是一个很不好的榜样。 那他们长大也成为一个埋怨的人、抱怨的人，这一辈子都给他们带来咒诅。所以我们要帮儿女带来祝福，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榜样。我们回家，我们可以说，今天牧师的讲到哪一句话摸着我的心啊，真的给我带来帮助，真的是这样的。我们有颗谦卑的心，神的话真的能够常常帮助我们。我今天在主日学哪个弟兄的分享啊，给我带来这个帮助啊，让我明白了这一件事情啊。我今天跟某个同工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自己有这么一个盲点啊，这一个方面是这个角度是我没有看到的，实在感谢神啊，让我得到啊有知道应该从这个方向去看，从这个角度去看啊，让这个考虑可以更全面。我们啊这个点点滴滴在家里面啊有一个感恩的心啊，太太感谢丈夫，丈夫感谢太太，让儿女耳濡目染，他们也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啊。我们碰到各样的事情，也许是不好的事情，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也是学习凡事谢恩，也带领我们的儿女们学习凡事谢恩。也许在学校里碰到一件不如意的事情，也许某个考试有个不如意的结果，我们相信神要我们学这个功课或者学那个功课，我们跟儿女们一起祷告，让他们来学习凡事谢恩，让他们学习啊做一个感恩的人，有一颗感恩的心。碰到这个事情我们也向神感恩，碰到那个事情我们也向神感恩，即使我们还不明白我们也向神感恩。就像那个 Nick 一样，他没有胳膊没有脚，他不明白，但是他向神感恩，他知道神会有美意，他向神感恩啊，这个跟随神，神就能够用他。我想我们的儿女们啊，盼望能够他们能够在这样一个感恩的气氛中长大，在成为一个会感谢的人。我自己上班的地方啊，以前是在国家标准局里面啊，美国牙科中心一个研究所。那么这个啊，我的这个office mate。他是个美国人啊，是个牙医。他那个时候是这个研究中心的这个副 director， 副的头，第二把手吧。那么那个时候第一把手走掉了，所以呢要第二把手来负责。那么那个时候就有一对夫妇是从这个西班牙来的，来做博士后，要为他们这个办延长办身份，他就帮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去帮他们办。然后他就来找我说。他说这一对这个夫妇，他是他所遇到过的最不会感恩的人，他说 the most thankless people I have met。 这个第二把手他也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有时候也在一起交流信仰方面的事。他是这个长老会的一个弟兄，他就说这两个人实在是从来不会感恩，从来不会感谢的。那么后来他们在那里跟同事处得也不愉快，所以后来就回西班牙了。那我们知道西班牙的经济是很不好的，现在据说这个年轻人的失业率是30%左右，将近30%，所以经济很不好的，失业率很不好的。也许他们本来可以在美国待下来的，有很好的这个发展的，因此他们不会感恩没有跟同事处好，没有跟领导处好后来也就是回去了我想这也是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这么的一个例子有时候这个我在那里洗碗的时候啊，那么我是比较喜欢洗碗啊，因为这个比较简单啊，是我能做的。我炒菜炒不好，但是这个洗碗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立竿见影。你一洗马上碗就干净了，这个好像是快速的这个立竿见影的成就感。所以我在那洗碗，有时小木要过来抢，那么他要过来抢的时候，我就会不让他抢，我就跟他说哪有叫老婆洗碗的。然后他就抢不过我，他就说谢谢。那么我在那洗，我就听到他说谢谢，我就洗得很，心里就美滋滋的，就会洗得很开心啊，洗得这个非常的效率高、快速，而且呢，不但这个我也是洗得快速，但是呢，把水溅得到处都是。有时候我洗完就不清理就走了，他要来清理。那么如果他说一声谢谢呢，我就感到很开心。我是洗完碗之后呢，我还把这个现在我都学着把这个周围的水都擦干啊。我想感恩是会带来家庭和睦的，感恩是会带来家庭合一的，而且感恩会让你的老公更勤快，会让你的老婆更勤快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多多操练，我们大家一起学。我也没有资格教导大家，我不是在这里教导，我是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学学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才是我们的师父，圣灵才是我们的师父，牧师才是我们的师父。我只是跟大家一起学，我们我也是很亏欠 很多方面是亏欠神亏欠人，但是我想神的话语是我们脚下的灯，路上的光，圣灵坐在我们心中做我们的老师，我们一起来学啊。好，我们最后这一章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做我们的祷告啊，我们作为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啊，一起来。每天能活着是神的恩典，有生命气息是神的恩典，成为神蒙爱的儿女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向神感恩吧，让我们彼此相爱吧，让我们彼此服侍吧，让我们活出感恩、喜乐、相爱、服侍的生活，来荣耀神，为主做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再来读一遍好吗？加深我们的印象。我们一起来用感恩的心，用祷告的心啊。每天能活着是神的恩典，有生命气息是神的恩典，成为神蒙爱的儿女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向神感恩吧，让我们彼此相爱吧，让我们彼此服侍吧，让我们活出感恩、喜乐、相爱、服侍的生活，来荣耀神，为主做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牧师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先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啊，让我们在你的家中，让你的道来更新我们，来提醒我们。主，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懂得你的恩典、感谢你的恩典、能活出你恩典的人。在世界当中，我们忙忙碌碌，我们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可常常忘记我们在你面前要有称谢、感恩的心。当我们看我们周围的人和他们比较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所没有东西的时候，我们想要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心中没有感恩，没有感恩的心，让我们心下沉，让我们的心黑暗，让我们心倦怠，以至于我们的性情变得狂怒，和我们家人和我们周围的人都失去了和谐的关系。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活着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有口气息来到这个世界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有工作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有一个身体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有家庭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更谢谢你把永恒的救恩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有指望、有方向、有目标、有能力，主啊，有意志。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所领受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没有什么值得可夸的，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主啊，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因为你用厚恩待我们，你不但造我们，你还救我们，每天生活当中你与我们同行，你牵拉我们的手。主啊，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难关是你不能帮助我们越过的，没有什么样的一种缺乏是你不能供给的，没有一样的死结是你不能解开的。主啊，让我们来到救恩的主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你，感谢你让我们尝到你的大爱，感谢你让教会成为我们属灵的家，在你的家中我们得模样的造就，得以成长。主啊，从今天的话语当中你不断提醒我们，让我们每个家成为一个感恩的家，让我们每个人成为感恩的人，让我们也有责任教导我们的儿女成为一个感恩的人，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充满感恩的教会。主啊，愿你的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得到荣耀。主啊，我们再次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常常喜乐，常常感恩，因为这是你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愿荣耀归给你，愿喜乐平安归给你的儿女们。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